在 Chicago 之前有一次报道，前一年报做一个报道哈，关于 Chicago 的 violence 暴力的问题。那有一个人很有趣哈，他就统计了一下，他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哈，他说这么多的行字，就370个字，是在描写一个人被杀，那是在白人区里面。但是这么一小段的文字描写四个人被杀，但是在黑人区，那平台一个人他只用到六个字，所以你若是看到了这样一篇报道的话，这个感觉你就觉得说，这真的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那其实对于我们很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现在更高度多元化、商品化又差异化的时代，他人到底是不是还有一些内在的价值、永恒的价值啊？是每个人都有一样的价值呢，还是有些人有价值，有些人没有价值，还是有些人有高价值，有些人有低价值？所以，那我们都知道，其实人有各式各样的哈，不管是白人、黑人。那在我们心中，当我们看到这些词的时候，可能就会浮起一种固定的一些刻板印象。那当我们讲到 T-Job 马云的时候或者我们谈论接下来你的接友，当你通过在美国的大城市的时候，当你经过那些接友你心中会感受。那当有一天你或家人有一些重度失智的情况，那那些人他的价值到底在不在？还有那在很多生命被无辜夺去的人，在这些犯案的人的眼中，那些人的生命到底有价值还是没价值？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啊。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那我很希望今天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那其实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很困惑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到底为什么活着？我活着的意义在哪里？年轻从我大概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开始突然觉得，每次特别到这种时候当秋风一吹起的时候，天气一下凉下来的时候，我的心中就非常非常紧，紧到我甚至都不能呼吸，非常的哀愁跟忧伤，那。其实若是我们要你要我用一个字或词来定义中国文化的话，我大概会选哀愁这个词，因为中国文化里面弥漫着各式各样的惆怅的情绪啊。我们从小就是浸淫在这些诗词啊、文学啊，或者是历史之中，那很难去忽视这些让我们觉得哀愁的一些事情。那我们大家都会背很有名的。陈子昂的《登幽州台诗》嘛，对不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蛮人，念天地之悠悠，就怆然而泪下。那个感受是非常非常的孤寂的，非常的孤寂啊。那孤寂到最后，肯定诗人就流下泪来。那不见他软弱，陈子昂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非常有抱负的人，改变整个时代的人。可是他心中有一种永远没有一种安息的，非常有趣。他年轻的时候，我想不是有我，在座可能有很多人也会有这种疑问跟疑问。那所以年轻的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会去寻找因为这种非常那种令人窒息的这种无意义的感受，通常会逼着我们去找寻他到底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那当然有几种可能的方向那。当然我花的时间最多的当时后来在佛教里面，不过那个时候也读了一些不同思考的书像是存在主义的书，我想大家很多人应该都很熟。那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就叫做沙特大家都知道，他写的第一本书 Nausea 就是呕吐恶心叫恶心他里面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事物的存在是没有理由的，它存在就存在，没有什么理由但是他继续存在的原因就是他的软弱，他没有办法结束自己，他最后结束呢是属于一种偶然的状况，也就是从开始到末了没有任何的意义存在这个句话让我非常的震惊就是说他讲的如此的绝对如此的肯定。所以当 到这句话的时候，心中非常的很大的震撼。那其实大家有空的话，或者你曾经读过他，你就了解他叙述的状况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真实。然后读的时候，我不能不完全同意他讲很多的事情，确实是这样的。这是他的翻成英文的话，我请大家稍微读一下，就会了解他写的多么准确跟精确，在描述我们很多世界的现象。特别他讲到这个存在是 everywhere, infinite, in excess, forever, everywhere,、就是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包括在这里。那最后他的结论是说，这真是令人作呕的一件事情啊。那稍微翻成像中文啊，怕有些人不是很懂英文的话，不是原文照翻哈，因为稍微重谈一下，他是说存在一种没有回忆的存在，它消失之后就归于虚无，没有剩下一丝的回忆啊。存在是无处不在的存在，无边也无界，爆量也超限啊。存在只受限于他自己，永无止境且又无往不在。我跌坐在椅子上，没有办法思想，震惊于充斥各处没有源头的存在，整件事令人作呕啊。当你真的深切想存在这件事情，还有不是只有你，世界上所有的存在，若是它没有一个源头，没有一个意义，它的存在让你的感受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啊。它不是一个，好比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生命的诞生是一种喜悦啊，因为若是一个东西纯然无意义的，它存在没有什么值得喜悦的呢哈。这个镜头大家可能还记得哈，在 Matrix 那个电影非常非常有名的三部曲嘛哈，记不记得那个主人翁在第一集的时候出来，如果大家没看过 Matrix 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一下。他是非常，我觉得是非常基督教的哈，那个 message 的电影。那当男主角从这个人工的保温箱或孵化箱出来的时候，对不对？他不知道他到底是从哪出来的，他不像我们小孩一出来就有母亲的啊，他只有一台机器来参照一下他的。可是他出来的时候，他回头一看一下，哇，成千成万数不清的跟他一样的人工的保温箱在这边，你就看到这边到什么时候，你看到那个镜头中，你心情心中的感受是什么？跟沙特完全一样，一种非常可怕的那种感受，非常的深刻，打在我的脑中啊。一个没有源头、没有意义的生命的出现，是非常令人震惊，而且令人作呕的啊。所以我不得不佩服沙特他们所描述的这一种非常空虚、没有意义的状态之后，人所有的一种啊反应。那知道最后沙特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卡缪嘛哈，他们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呢？就是沉溺在感官享受之间啊。所以卡缪是非常有名的啊，滥交了很多很多的女人这样。那沙特本身呢，你要去读他曾经结过婚的女人写他的话，你就知道他实际上是一个性变态者啊。所以当我们去看一个人的理论的时候，不要只受那个理论的吸引跟影响，我们要去看看这些人他背后思想所带来的结果是如何啊。我并没有办法说是因为思想导致他这个行为，还是他本身有这个人格特质导致他这个理论出现，这不是我们要探讨的题目啊，而是说这圣经告诉我们啊，就是说你要看一个人的话，要从他所结的果子去看啊，那就会了解他的理论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啊。所以存在主义者啊，一个全然认为生命是无意义的存在主义者，他最后的宿命一定是只有走向这个地这一条路啊。其实圣经也讲嘛啊，如果说没有永生，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大家吃喝快乐就好了，就是这样。所以最后的结局只能有这个啊。所以你看最后卡缪是死于车祸嘛啊，就是这样。你过度享乐，最后的结果通常都是这样啊。那他的描述跟圣经讲的是不是冲突呢？ 其实是非常的吻合啊，非常非常的吻合。圣经有一本非常大家都知道哈、啊，很现代主义、很那个存在主义的书，对不对？就是传道书。传道书这里有一开始就讲，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啊。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啊。整个事情基本上就是一个循环的啊，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你眼睛看却看不饱，你耳听却听不足。其实我们现在有的事情未来还会再发生啊，已行的事后必再行，它的日光之下其实没有新鲜的事情啊。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其实前人也都经历了，我们的 suffer 前人也都 suffer 了，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前人也解决不了啊，大概就是这样。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啊，这个完全就像是陈子昂写的嘛，对不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就是没有。我今天再好有什么用呢？我前面的人我也看不到，后来的人我也看不到，我只有我孤单寂寞的站在这里，就是这样。他感受到的整个天地悠悠之间就是他一个人啊，那种孤寂，百年孤寂的感觉是非常令人窒息的，就是这样啊。当我们知道传道书的最后不是只是告诉我们这一点啊，那他这个在描述，基本是在描述没有神的，认为生命是全然无意义的存在主义的状况啊，就是这样。所以他的描述，你看最后。大家知道传道者接下来他描述他做过了什么事吗？一样就是开始享乐，享各式各样的乐趣啊，然后权力也好，欲望也好，色情也好，都是这样满足他想要的就满足，其实就跟存在主义者完全一样啊。那只是传道书最后的很好的就是他们醒悟了，说原来我一直沉溺在这种世界之中都没有盼望的啊，就是这样。所以也，若是你还没有读过传道书，那欢迎大家找时间去读一下哈，这是非常令人深省。那我自己个人觉得，后来哈，后来我信主了之后，我觉得为什么存在主义者会有那种想法哈？实际上很简单啊，其实这是一棵树，这个是一棵树的横断面啊。当我们把一棵树的横断切下来的时候，你去观察。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结构，它非常的美妙，非常非常的棒，很美的啊。可是你没有办法知道这些结构为什么要在那边，对吧哈？因为你真正要知道这些结构存在，它是要从所有，当你了解它整全的个体了之后，才了解哦，为什么这一个在这，为什么这个在这。所以若是我们单看我们一个人的一生，或者你切了一个片段啊，之后你把自己抽离出来想要了解它的意义的话，就很像这个样子的，你只能看到某些东西，它再美再漂亮再有结构再精细，它仍然没有办法让你了解整件事情的全貌，就是这样。所以非常的有趣，我觉得存在主义者他们很厉害，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跟启发的是，他描述我们世间若是没有神的状况之下会出现什么样子啊，描述的非常非常的精确，非常的棒啊。我也很感谢他们就是说，当我们读了当我读了他们所写作的东西，我确实是感受到世间真的就是这样啊。那佛教也是这样啊，佛学你要读过佛学书的话也是这样，他告诉你世间一切是空的，它是一个幻象。若是你没有神的东西啊，这些讲的全部都是对的啊。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我把它弄全部盖起来了。另外一个我们常常去理说想要解决我们人生这个问题，就是进化论嘛哈。那以我们的教育系统最 promote 的就是我们这个东西。那我们都典型的话就是从这里有一个猴子了哈，慢慢慢慢转变成一个人啊。那但是现在这幅画背后是慢慢慢慢人又变成了条码，就是这样。那当然这是我们现在的条码 QR code。那我们现在的人已经开始进入所谓的后现代社会了嘛哈。那 我们开始感受到我们好像很多个人的 identity 已经被抹去掉了。那若是进化论是对了的话，那我们必须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从一个无机东西经过一种 random 的 process 慢慢慢慢一步演进出来的东西，它能不能带给我们生命？那我知道有很多基督徒是相信进化论的，那我并不是说这一定是错，你 相信进化论就你就不是基督徒了，不是这个意思。但我自己是觉得当我们读了圣经的时候，它本身圣经的讲法是跟进化论是不合的。那为什么这样讲呢？连进化论者本身都很清楚的表明，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进化论者，他说让我告诉你现在进化生物学所告诉我们的事情结论是什么， Loud and clear， 就是百分之百没有错误，进化论就是讲这件事情，就是世界上是没有神的，没有目的的，也没有任何目标导向的力量，任何种的力量，所以在死亡在生命之后就没有东西，死亡之后就没有东西了，不会再有生命了。当我死亡之后，我就是百分之百确信我死了，那这就是最终的结局，是不会有任何东西的根基产生伦理，也不会有任何终极的生命的意义，那也没有所谓人的自由意志，完全没有，这个我觉得描述是非常准确跟精确的，若是我相信进化论的话，我一定会接受这个东西，就是这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因为进化论现在为止很难去解释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些 moral law，会有一些各式各样你宁愿牺牲这些崇高的行为举止出来，这是很难让我们能够信服的，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不是说人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那其实我们基督徒信主了之后仍然有很多我们存在我们生活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 make sense， 完全解决合理化的，但是当我们知道有一个神的时候，你看事情角度会全然不一样，所以你的 time frame 就会不局限在现世这个时候，你会把它拉长，就像一棵树一样，你不会只看一个横断面，你会把它拉到整棵树来看，你的眼光会开始扩张，那但是若是进化论讲的是对了的话，那我们看看是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样。这个是孟子造子上，那我们从台湾来的人大概都曾经要背过这些话，这很有名的。孟子说欲贵者人之同心也，欲贵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想要生命有价值，是人心共同有的一个愿望跟盼望，就是这样。所以连孟子这些没有信神的人，他不知道有神的人，他都觉得其实人不会只觉得生命就是这样无意义没价值的东西，对吧，人都希望有一些可贵的东西在我们心中，我们就是 sense 到有一些可贵的东西，这东西就是可贵，我们不知道它为什么可贵，但我们就知道它是可贵。所以我们其实若你相信进化论的话，或者是存在主义的那个定义的话，对生命的定义的话，那我们一定要问一下这个问题，若生命的本质真的就是虚空的话，何以我们还在寻找生命的价值呢？很简单嘛，一个电脑若是没有把一些它应该有的能力放进去，它是不可能给你一些 response 的，那若是生命的本质只是物质的话，何以我们仍然相信理想的价值呢？这些理想的价值是很难用物质的东西去全然合理化，纯物质的角度，现在的神经科学也是一直想去解决这些问题，到底我们的理想是不是只是所谓的脑波的活动，这有机会慢慢我们以后再去讨论这些话题。那但是我想今天这两个问题是我们必须要去问，若是你同意我们确实一直都在寻找生命价值，我们仍然相信理想的价值的话， 那就表示这两个主义它是不足够的，它描述的是生命的某种现象，而不是全然的答案，大概就是这样。那我很希望在希望我们大家在想的就是说，若人真的是有价值的话，那它的价值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是它本身内在的因素吗？还是外在的因素啊？那若是内在的因素的话，其实我们看这所有发生的现象，我们刚才提过了嘛，枪被杀的那些人啊，若他生命有价值的话，那些人为什么要去把他们杀了呢？在那个人的口眼中，被杀的那些人是有价值的吗？啊，你会对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东西轻易的就去破坏它吗？啊，所以当那些人无辜人受害的时候，他的生命在加施害者身眼中其实是没有价值的啊。所以若是我们说生命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似乎很难解释很多很多的事情啊。所以那似乎我自己觉得哦，你不一定非要完全同意我哈，就是说人的价值其实往往是由外在的因素决定啊。那这个不是只是基督徒是这样想，不是只是我啊，作为一个基督徒是这样想啊。那其实有一个美国的 National Society of Self-Esteem 啊，所谓的自尊，他们把自尊也定义了啊，这个六个基本的面向啊。那他们说法是怎么样呢？他说一个健康的自尊并不会偶然产生，也不是一个礼物，它是必须要去培养的啊，必须要去赚取的啊。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有意图、努力、有目标，而且有行动，而且要持续之后才能得到的啊。那他们列举了好几个为什么你对自己的自尊心是很低很低的那些因素啊，所有的因素全部都是外来的啊。好比你成长在一个非常 abusive 的家庭，就是你的父母从小就对你是暴力相向啊，或者从小跟你讲非常负面的话，这些东西都是造成你非常低价值感的一个原因啊，非常重要根本的原因。所以一个人他你对自身的价值感的来源通常不是因为你感觉哦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不是的，而是外来的环境怎么对你，你通常会产生这样，最后长期累积下你会对自己的评价。那圣经是不是这样说呢？圣经耶稣讲的很有名的比喻，就是说当你被请去赴宴席的时候，你不要自己跑到那个最高的位置上坐，他说万一有比你更好更尊贵的人来，那他请你就说哎，对不起，请你坐到那比较差一点的位置，那你就很羞愧了啊。所以他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啊。也就是说你不要去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是有价值的啊，你的价值其实不是你自己可以决定啊，我们的价值通常都是要由外人来决定的啊。所以你自认为有价值的通常都会被贬低啊，你自己啊自己贬低的啊通常人家会把你升高，是这样。这是神的话啊，那个不是我的。所以我觉得圣经有很多的经文都在支持啊，那事物的价值通常是由外在的因素所决定。那若是我们的价值是由外在的因素所决定了的话，那我们的价值决定在哪些因素就非常非常重要了，对吧？这非常合理。同样我们再看一下孟子讲的，孟子说造梦之所贵，造梦就是当时两个权贵的很有名的权贵，这块就用作权贵的诞生啊。就是你要是你自己的价值是权贵所给你的话，那你的价值也可以被权贵所拿走，就是这样啊。说是你的价值感是建基在一个不稳定的基础之上啊，随时你都可能崩溃啊。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把自己的价值感建立在可变啊不可靠的这些来源之上的话，其实孟子说那是非常不可靠的啊。但是其实孟子也很有趣啊， 他说其实孟子重视的是好的名声啊，还有别人的赞誉，其实这个也是不可靠的，对吧？啊，一样的，他只是比你要去拿到人之文秀可能要更高一点而已，这样啊，其实还是受制于人嘛，哈，因为但是受制于人的空间通常都有可能会变。那基督徒呢，哈，基督徒把我们的价值感是建立在哪里呢？哈，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哈，这个样式实际上就是跟神的特质，它的非常一样的这种东西，哈，所以圣经一开始在创世纪就讲，他说神造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按着我们，按着神的样式造人，哈，他不但造了我们，而且还赋予我们很高的权力去管理他所造的整个的东西。所以他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是照他的形象造男又造女。那这一点让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跟世间上一切的万物是有别的啊。这个有别就已经是赋予我们第一步的价值感啊。但是接下来啊，这就是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而且我们不是今天不会再解经啊，所以就是很快的啊，重点式的看过去。我观看你指头所照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若是你懂一点天文学的话，你就会了解神所创造的日月星宿实在是奥妙的无比，奥妙的无比，哈，奇妙的无比，就是这样。但是各位知道吗，这些月亮星宿我们可以看得到的那种巨大，我们大到我们无法诉说的这些月亮星宿，只占整个宇宙的百分比是多少？只有 5% 而已，哈，所以 95% 的 percent 是所谓的暗能量或暗物质。暗能量跟暗物质是我们到现在为止真的是一点idea 是什么东西都还搞不清楚，所以非常，那我们现在连看得到的月亮星宿都知道的只是一点点，那何况还有那 95%。对，所以当我们想一下，所以诗篇的大卫就说，那我们人到底算什么呢？你竟然会顾念我们啊！世人算什么？你竟然眷顾他啊！你把我们创造的比天使微小一点哈、啊，这个他其实是指耶稣，包括我们今天不是在解经哈，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而且你指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哈，所以神给我们人非常高的权柄，哈，非常非常高。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我们很多人是来到美国，是从研究开始做，很多人仍然在做研究，或者你做进入公司，你创造了很多很多的工具，这些都是帮助我们来 fulfill 神给我们的 command 啊。因为有了这些工具之后，我们可以做更好的事情，管理更好，让这个宇宙整个地球变得更好。那但是注意这些哈，你叫他们，你是他，你派他，你使他，这些东西表示这些权柄的来源都是神给我们的，都不是我们自己拥有的，本来就有。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这些价值或者我们的尊贵荣耀、啊、我们的地位其实全部都是神赐予的、啊、所以基督徒的价值感的来源是不是决定在我们自身，不是说哇你看我今天是智商180、200这样、啊、no 不是，或者说你看我今天顶尖聪明，我的那个语言的那种技巧是多好哈、啊，我多能够表达，不是的啊。那我们今天真正的价值是决定在外在，是来自神的赋予啊。有了这个标准就非常的重要哈、啊。神赋予我们这个东西，它是不会变的，因为神是永远不变的。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昨日、今日、明日，永远不会改变哈、啊。所以他赋予我们的价值。就永远不会被改变啊，所以那我们的根基就非常非常的稳定安稳啊。你不论你遭遇到任何一种状况，你就知道我们在神的眼中是非常有价值的啊。 那这当然我们今天不会去 touch 到，万一你经历到你生命中苦难的时候，那就是什么意义一回事啊。今天我们不会去 touch 到这个主题。那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看，就是你要怎么样知道一个人的价值呢？ OK， 神看我们有价值，那我们怎么知道神看我们有价值呢？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价值呢？就是看我们如何，那个人如何被对待啊。所以今天一个客人来到你家，你是非常全心全意在准备，那个人一进来他就觉得他真的是很受重视了，得到你这个主人的重视，就是这样。那到底人在神心中的地位是怎么样子的呢？啊，圣经有千千万万句啊，讲到人在神心中地位很崇高的经文，这个只是代表性的哈，没有办法讲完的哈。那还是请大家自己去念。那马太福音特别有引用哈，到旧约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即使我们今天是压伤的芦苇，我们是僵残的灯火，神都不会把我们一下就这样就没了啊。不是存在主义者讲的那种态度。啊，存在主义者说我们人终结来源还有继续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哈，但是在神的眼中他是 no 啊，就算我们今天是压伤的芦苇，是僵残的灯火，他也一样的爱我们，他在我们的在他的眼中我们就是他的贵重的宝贝，就是这样。那这个是我从不同的经文截取下来的哈，我说过真的是有非常多经文，那大家可以自己去圣经里面找哈。他这里讲到年幼的、失心的、走迷的、受伤的、有病的哈、有罪的、软弱的、疲乏的、无知的、谦卑的哈。那神他不同的作为啊，在写在这个地方。那我也希望先大家 pay attention， 就是说，你若是在生命里面遭遇到一些很大的困难啊，或者你身在一个非常让你痛苦的环境里面啊。你不要去想说那是不是因为你生命没价值，或者神不喜欢你啊，或者是神不存在啊，不是的。神对人真正看待对待的价值不是在这个里面啊，不是在这一个 column 里面，实际上是在这里啊。所以神说你要是没有能力的，你是年幼的，你根本没有能力做自己照顾自己的，神会照顾你。要是你失掉了亲人的，你感情上非常受到创伤的话，神会给你 nurture 啊。要是你走错路了的，神会把你带回来啊。要是你今天是受伤了的，神会帮你缠裹。像你生病了，他会医治你啊。那我们都是有罪的人，神说他会洁净我们啊。啊，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他会扶持我们，会 support 我们啊。当我们觉得疲乏劳累的时候，他会自加力量给我们啊。若是我们是无知的话，神会教导我们啊。那若是我们心里是谦卑的，神就赐福我们啊。所以神对待我们是有各式各样的方式啊。所以不要从像存在主义者这样切了一个面一段之后就来判断你的人生，那个会容易走错啊。我们要从神的话语之中，若神真是创造我们万有的主宰的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话，他真的对我们生命有计划了的话啊，他知道这棵树将来要长成什么样子的啊，所以我们只是活在当下之中的人，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未来啊，但是我们看到的过去也常常是不完整的啊，必须要整个事情的演变从头到尾全部完成了之后，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件事情是意义是这个样子哈，所以当我们活在当下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对这个意义解读是不清楚的哈，所以必须要有圣经的话语来做我们的引导啊，所以这个 column 才是真正神对我们珍视哈啊，神如何重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那神对我们的爱其实表达的最最终极、最最具体的话，就是圣经讲的，这是马太福音20章28节，他说人子就是耶稣啊，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而且我要舍命，舍他自己的生命，做多人，就是我们很多很多的人，包括我们这些得救的人的赎价。赎价就是因为我们曾经犯罪跌倒了，跟神的关系已经断绝了的，但是神说我今天付上这个代价，也就是说我付上这个代价，所以我们通通可以再回到神的面前，这就是这个赎价。那因为神是公义，他必须要对罪有所惩罚，有所行动，所以必须要有这个代价付。那罗马书也说，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他说基督为我们死，不是我们已经很好，完全不是，他为我们死的时候，是我们根本还在背叛他，背逆他，不愿意听他，就是这样子的。所以神即使是我们这样子的人，他都愿意为我们舍命。对，那启示录讲为什么神要这么做呢？他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其实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从创世纪一开始就讲到神跟人是没有距离的，但是因为人后来犯了罪了，神跟人之间的距离被完全扯开了，神没有办法与人同在。但是神一直的心意，终极的心意就是人要回到他的面前，这样，所以他叫永远的同住，这是神终极的心意。所以圣经整本信息都在告诉我们，神如此如何重视我们啊。那其实我有一些经文，后来我决定把它拿掉，就是我们人如何对待神啊，刚刚好是完全相反啊。所以圣经一再强调，神是不断的呼召我们回头，一直不放弃我们，但是我们人是一直选择背逆神，不愿意神离开，不愿意要神，不愿意离开神啊。所以世界上的很多的学问都在告诉我们同样事情啊。像你看达尔文是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本来是打算要做牧者的啊，但是后来走上了这样子一条，当他发自己把他一个进化论的理论弄成型了之后，他后来就渐渐脱离了，到最后他的甚至他最后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啊，很多人不一定知道，但很多人认为他死前还是一个 agnostic， 这是未可知论。实际上他的日记，他死亡之后后来出版的，他就是明显已经完全放弃他的 faith 了啊，所以非常的清楚了。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做一个基督徒，若是进化论始祖创造者都不认为进化论跟圣经是相合的，他本来应该要做牧师的人啊。那我们基督徒，若是你今天要接受进化论的话，你就要再想，多想，多读啊，这样，这是给大家的一些建议。我again，我不是说你先相信进化论你就不是基督徒，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是不是基督徒，不是决定在我们相信什么什么理论，是决定在我们是不是接受耶稣，相信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只要是，那你就是基督，就是这样，其他的都是次要。那实际上，所以我刚才讲了啊，我在年轻时候就觉得生命一切都是空虚，非常非常的空虚啊。那直到我来到 UPenn 念博士的时候，然后到了我生命的谷底的时候啊，那神介入，我那时候真的是谦卑下来了之后，寻求他，然后神介入我的生命之后，那我的生命的转变完全我自己都不知道啊！我在信主大概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吧，有一次就是在从冬天要进入初春，万物还非常非常萧条的时候，那有一次我在开往教，就是那礼拜天早上要去开往教会的路上的时候，那突然那个 bush 里面我猜可能是杜鹃吧突然冒出一朵小红花，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想，但是突然一个很强的意念突然进来我的脑中，神说孩子，这个是我为你造的。那过去三十几年，我一直觉得我跟这个世界是完全没有关联的，我是完完全全孤独活在一个真空的世界，那种感受非常非常的孤寂的。那个时候我突然理解过去这一年我那种 常常胸中没有办法呼吸，很紧的那个情绪已经消失了，我都不知道啊。我不会再因为天气突然转到寒冷的时候，万物变萧条，突然心情变得非常非常的低，就是这样啊。我不会再因为说，哎，今天快乐的聚会要结束了之后，我心情马上就非常的低了，不会了啊。那个时候才非常的感恩，我才了解原来我的生命真的不是佛教讲的是空，它也不是存在主义者所认定的那种完全无意义的状态，完全死亡。那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啊，直到我传道书这经我读了很多次了哈、啊，有时候我在圣路易斯的时候，我信主十几年之后再一次读的时候，突然神让我明白了啊，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啊，我们人是没有办法参透神的作为的啊，但是神是从始至终都在做事情，只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啊。那为什么我过去觉得这么空虚呢？我相信为什么存在主义者觉得这么空虚呢啊，因为神说他把永生安置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有永恒价值永存的东西，可是当我们放眼四周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情是永恒的啊！我还记得小时候我看我妈妈在睡觉的时候，我就常常非常难过，好像她很快就要走了，那种感觉非常的强烈，非常的畏惧她会离开我，那种感觉非常的强烈啊！因为任何一个再好再美好的事情，若没有神，我那时候不认识神的时候，我觉得一切东西都只是暂时的，再好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用呢？哈，传道书就是 exactly 讲到这件事情。他说，你现在做了再聪明的人，你死亡了之后，你所累积的是给谁呢？他不是给那些愚笨的人吗？就是这样。好，这很简单，死亡会抹去所有事情的意义。你今天一辈子所做的事情，当你的亲人全走了之后，你曾经有过的那些美好的时刻，当你也走了之后，还有谁纪念吗？没有啊。哦，陈子昂就是讲这件事情吗？前面的古人他们做再好的事情怎么样呢？他们现在也搞不清楚，也不知道了哈。那存在主义者讲的也是同样的事情啊，都是这样啊，佛教讲的也都是同样的事情啊。所以但是神他说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神造的，而且他按着我们的时间成为美好啊，他把这个东西放在我们的心里，就是让我们在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会有一种内心生出一种强烈的感受，就是说不是只有这样子的吧啊。那所以我记得当时我在学佛学的时候，因为我的老师对我非常好啊，所以我也确实是很认真在学。那但是你让我接受，我是信主之后才感受到，我当时并不明白我为什么迟迟最后还是没有真正决定要出家或者是什么就是我信主之后才知道，我心中有一种声音，很小很小声音，就是说难道就是这样了吗？真的就是一场空啊。那然后我信主了之后，我知道神赐给我们永生的话，那个对我的意义是非常非常非常大。当我了解了原来死亡完全不能控制我们啊，那我现在所有的关系要持续到永恒的话，那个意义就完全不一样啊。我爱的家人，只要我们是在主里面，对不对？我爱的朋友，我爱的所有一切，我们弟兄姐妹这样，我们大家都是在主里的话，这种关系是持续到永恒的，你永远不会分开的啊。那个对我来讲是翻天覆地的转变，哇！那个时候当我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我才了解为什么我信主之后那个忧伤的感觉没有了。虽然我理智上不知道，但是我的情感上早就知道了啊。我的情感，我的理智已经落后了十几年如此了，这样。好，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好，神给我们的美好的东西，还有他所决定要做的事情， 绝对不会改变的啊，所以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啊。所以当你我们的价值感是建立在永恒不变的神还有他的话语之上的时候，一切的东西就完全 make sense 啊，所以一点都不用再去担忧。所以我们结论啊，就是说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星月亮星球，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哈勃望远镜升空20周年的时候，美国的公共电视台去为他做了一个纪念专题，访问了很多天文物理学重要的天文物理学家，那其中有个就讲了一句话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他说哈勃升空了之后对你觉得最大的 surprise 是什么。他说我们之前都认为宇宙已经要萎缩了嘛，哈，他说但是现在我们才知道宇宙仍然在快速的膨胀之中。他说宇宙这么伟大，大到我们无法想象的大，哈，他说可是我可以用一个方程式就把它表达出来，哈，像爱因斯坦就是用E=mc² 啊，或者是他的相对论的一些公式。他说我们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简化的一个公式去表达整个宇宙的定律这样。他说可是我没有办法预测我儿子下一秒钟要做什么事情这样子。所以哇真的是太奇妙了啊。所以神造了宇宙万物是如此的伟大跟奥妙，可是他造了我们的人。虽然我们看起来很微弱很微小，但是我们研究像我们在做生物科学研究就知道那个奥妙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想象的，实在是太奇妙了、真的是太奇妙了，而且几乎好像是永远研究不完也永远研究不清楚的那种感觉，就是这样。所以诗人说人算什么哈？你竟顾念他，为什么你在造人的时候放下了这么多的心力啊？诗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为什么我们背逆了你还是如此的不肯放弃我们啊？那你造我们地位比天使微小一点，这其实不是指地位哈，我相信这个只是造的那种能力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地位是比天使高的哈。但是我说过这个其实是指耶稣啊，他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视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我们的荣耀和尊贵实际上是神所赐的啊，你不要靠着自己去得价值啊，你要靠着神去得荣耀尊贵啊，所以神赐给我们将来我们会看见万物都伏在我们脚下，包括死亡，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些负面的东西通通都会伏在我们的脚下，当然不是因为我们，是因为神。所以很希望大家若是你现在还没有认识神了的话，希望你多读圣经，欢迎继续来教会认识我们，然后认识我们这位奇妙无比的神，希望我们大家都能经历到神赐给我们这种奇妙的恩典。那谢谢大家，今天简短的跟大家分享到这，谢谢。
非常感谢主，借着第四弟兄给我们带来这样美好的信息，这样夸得很真实的信息。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我们的回应诗歌，因为这首诗歌如果你还听不到的话，因为你自己今天会唱出去。我们一起来唱圣诗324首，啊，也是我们今天早上刚刚唱过的回应诗歌。
我们耶稣肉身所当埋葬。